病者生存，沙伦·莫勒姆、乔纳森·普林斯作品，详解疾病对延续人类寿命的重要作用，从全新角度解读疾病与生命的关系。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常宇播讲。第八章，这就是人生，为什么你和你的 iPod 终将走向死亡。塞斯·库克患有一种十分罕见的遗传病，他是目前美国患有这种疾病的人中最长寿的幸存者。他的头发已经全部掉光，皮肤上布满皱纹，动脉血管也开始硬化，他的关节也因为关节炎而时不时的疼痛。他每天都要服用阿司匹林和血液稀释剂，而他只有12岁。塞斯患的是早年衰老综合征，简称 HGPS， 通常被称为儿童早老症或早衰症。早老症是一种极端罕见的疾病，在每400万至800万名新生儿中仅有一例这样的病例。早老症也是一种非常不公平的疾病。 Progeria 一词来源于希腊语，表示过早衰老的意思。出生时患有这种疾病的孩子注定将命途多舛。患有早老症的儿童，其身体衰老的速度是正常人衰老速度的10倍。当早老症患者长得大约一岁半的时候，他或他的皮肤就开始起褶皱，头发也开始脱落，心血管疾病，比如动脉硬化，以及像关节炎这样的退行性疾病，很快也会随之而来。大多数的早老症患者通常会在十几岁时死于心脏病发作或者中风。目前还没有早老症患者活过30岁。早年衰老综合征并不是导致身体老化加速的唯一疾病，但却是最令人心碎的疾病，因为它引起的身体老化的速度是最快的，而且老化过程从出生之日就已经开始了。另有一种早老性疾病叫做维尔纳综合征，携带这种疾病致病突变的人通常到青春期才会表现出临床症状，因而它有时候也被称为成人型早老症。青春期过后，维尔纳综合征患者便开始快速衰老，通常在50岁出头的时候就死于与年龄有关的疾病。维尔纳综合征虽然比早年衰老综合征更为常见，但是它仍然非常罕见，其发病率仅为百万分之一。由于这些导致快速老化的疾病都太不常见，所以他们一直以来都不是科学家研究的焦点。也正因为如此，他们才被称为罕见疾病。但是随着科学家意识到他们已经掌握了正常老化过程的线索之后，情况开始有了改观。2003年4月，研究人员宣布他们已经分离出了导致早老症的突变基因。这一突变发生在负责产生一种叫做 Lamin A 的蛋白质的基因上。在正常情况下， Lamin A 为细胞核膜提供了结构上的支持，而细胞核膜的作用是把基因物质集中在靠近细胞中央的一个区域内，以利于实现其功能。 Lamin A 就好比是支起帐篷的支柱，细胞核膜围绕在它的周围并由它支撑着。在早老症患者的体内， Lamin A 是有缺陷的，因此细胞老化的速度要快得多。2006年，另一组研究人员在 Lamin A 突变与正常人类衰老之间建立起了联系。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NIH 的研究人员汤姆·米斯特利和保拉·斯卡菲蒂在科学杂志上发表报告称，正常老年人的细胞表现出了与早老症患者的细胞相同的缺陷。这一发现是非常重要的，他第一次证实了在基因水平上早老症的加速老化与正常人类的老化过程有关。这项研究的意义是很深远的，自从达尔文描绘了适应、自然选择和进化的蓝图之后，科学家就一直在为老化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而争论不休。老化难道只是一种日久磨损的过程？就像是你最喜欢的一件衬衫在穿着多年以后染上了污渍、破了洞，最终磨损殆尽，不能继续再穿了吗？或者它是进化的产物？换句话说，老化是偶然发生的，还是有意而为之？早老症和其他加速老化的疾病表明，老化是预先设定好的过程， 它是程序设计的一部分。想想看，如果单个基因错误能够导致婴儿或者青少年加速老化，那么老化就不仅仅是由一生的经久磨损造成的。早老症基因的存在恰好证明了可能是基因控制了老化过程。当然，这也引出了一个你毫无疑问会想到的问题：我们是按照程序走向死亡的吗？伦纳德·海弗利克是现代老化研究的鼻祖之一。20世纪60年代，他发现有一个特殊的例外，细胞在死亡之前通常只会分裂固定的次数。细胞增殖以分裂的方式进行的这一极限被称为海弗利克极限。人类体细胞分裂次数的极限大约是52到60次。海弗利克极限与位于染色体末端的端粒的丢失有关。细胞每分裂一次就会丢失一点 DNA。为了防止信息丢失造成影响，染色体在它们的两端准备了额外的信息，这些信息就是端粒。想象一下，现在你手上有一本手稿需要复印50份，但是金考快印却出其不意地刁难你，他们没有向你收取费用，而是每次复印手稿，他们都要拿走最后一页。那么问题就来了，你的手稿有200页，如果你每复印一次都将最后一页给他们，那么最后复印出的那本手稿就只有150页了。无论谁拿到它，都将错过1/4的故事。不过，作为一个高度进化的生物体，你拥有想出聪明的解决方案的天赋。你在手稿的末尾增加了50页空白页，并给金考快印店提供了一本250页的手稿。这样一来，50本复印手稿都将有完整的故事，除非你决定复印第51本，否则你不会丢失有宝贵信息的任何一页。端粒就如同这些空白页，随着细胞的分裂，端粒会不断的缩短，而真正有价值的 DNA 信息却得到了保护。但是一旦细胞分裂了50到60次，端粒就基本消失了，好的物质也会处于危险之中。那么为什么我们要进化出一个限制细胞增殖的极限呢？用一个词来概括，那就是癌症。如果一个词汇与健康有关，同时还与恐惧和死亡密切相关，我不知道还有什么词汇比癌症更贴切的。癌症就如同是生命的死亡判决。在数百万的家庭中，几乎没有人敢大声地说出这两个字。如果有人真的敢说的话，那也只会是窃窃私语。你或许已经知道，癌症并不是一种特定的疾病，它是以细胞生长失控为特征的一组疾病的统称。事实上，有些癌症是可以治愈的，许多癌症的存活率和完全康复的概率比其他一些常见的疾病，比如心脏病发作和中风都要高。正如我们已经讨论过的，我们的身体中拥有多重防御癌症的机制，有一些特定的基因负责抑制肿瘤的生长，有一些基因负责创建专门的猎人程序来搜寻和摧毁肿瘤细胞，还有一些基因负责修复对抗癌症的基因，细胞甚至拥有慷慨就义的机制。当细胞察觉到自己已被感染或受损时，细胞凋亡或程序性细胞死亡便会发生，或者当其他细胞发现问题时，也会说服危险细胞自杀。除此之外，还有海弗利克极限。海弗利克极限是对抗癌症的一种强有力的检查机制。如果细胞中的所有物质都出现了问题，并且发生了癌变，海弗利克极限就会阻止细胞肆意增殖，基本上在肿瘤细胞真正开始生长之前就可以将其阻断。如果一个细胞在筋疲力竭之前只能分裂特定的次数，那么它就不能无限增殖了，对吧？就细胞本身而言，确实如此。可问题是，肿瘤细胞是一群狡猾的小坏蛋，他们披着细胞的外衣，却总爱搞一些偷偷摸摸的把戏。其中之一就跟一种叫做端粒酶的酶有关系。还记得海弗利克极限是通过端粒来实现的，当它们耗尽时，细胞就会死亡或者丧失增殖能力吧。那么端粒酶又是做什么的呢？它能够延长染色体末端的端粒。在正常人体细胞中，端粒酶的活性被抑制，因此端粒通常会随着细胞的分裂而缩短。但是肿瘤细胞有时可以将端粒酶的活性重新激活，从而使端粒得到更快的补充。当这种情况发生时，遗传信息的丢失就会减少， 因为端粒永远不会耗尽，细胞的终止日期被取消了，于是细胞可以永远增殖下去。肿瘤细胞的成功通常都是借助于端粒酶，超过 90% 的癌变人类肿瘤细胞都使用了端粒酶，这就是他们变成肿瘤的方式。如果没有端粒酶，肿瘤细胞在分裂50到60次或者可能更多次之后就会死亡。由于端粒酶可以使海弗利克极限短路，所以肿瘤细胞就可以不受约束的增殖，于是便造成了我们熟悉的生物学浩劫。更为糟糕的是，那些成功的肿瘤细胞，我们最想让他们自取灭亡的细胞，已经找到了避开细胞凋亡或者程序性细胞死亡的方法。他们可以忽略非肿瘤细胞在被感染或损害时服从的自杀命令。用生物学术语来讲，这使得肿瘤细胞永生化了，他们可以无限分裂。科学家目前正在努力完善一项检测端粒酶活性增加的实验，这或许能为医生提供一种强大的新武器，来帮助发现隐藏的肿瘤细胞。顺便说一下，海弗利克极限的另一个例外是当前政治界、医学界和伦理界辩论的明星——干细胞。干细胞是未分化的细胞，也就是说，它们可以分化成多种功能细胞，生成抗体的 B 细胞只能分裂成另一个 B 细胞，而皮肤细胞也只能产生另一个皮肤细胞，但是干细胞可以产生多种类型的细胞。当然，所有干细胞的母亲都是在你母亲腹中形成你的那个单一的细胞。受精卵即精子和卵子的结合体显然必须能够产生各种细胞，否则你就仍然是一个受精卵。干细胞不受海弗利克极限的限制，它们也是永生化的。他们利用端粒酶成功修复端粒的方式，同某些肿瘤细胞所使用的伎俩如出一辙。这也正是为什么科学家认为干细胞有治愈疾病和缓解痛苦的潜力，它们具有变成任何细胞的潜力，而且它们永远不会精疲力竭。许多科学家认为，细胞进化出增殖次数限制是预防癌症的关键所在。另一方面，海弗利克极限当然也就意味着妥协，而妥协带来的结果就是老化，一旦细胞达到了极限，就会停止增殖，生命就会走向死亡。癌症保护和海弗利克极限并不是老化机制进化的唯一解释。首先，这并不一定能够解释为什么不同的动物，甚至是密切相关的动物，会有如此不同的预期寿命。有趣的是，我们注意到在哺乳动物中，除了少数例外，体型大小和预期寿命密切相关。体型越大，寿命越长。这并不是说你需要跑到冰激凌店把自己吃成个大胖子。物种的自然体积越大，该物种所有成员的平均寿命也就越长，并非是针对某个个体的体积而言。大型哺乳动物拥有较长的寿命预期，至少部分的是由于它们具有卓越的修复 DNA 的能力。这只是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人类为何能够相对长寿，但是这并不能解释为什么我们这样大型的生物会拥有这些强大的修复机制。有一种理论认为，预期寿命的缩短与外部威胁的增加之间存在着直接的联系，这并不单纯是说被其他物种吃掉的风险会降低动物的预期寿命，当然尽管它确实如此。一般来说，那些容易被其他物种吃掉的动物，即使它们没有被吃掉，通常也会进化出较短的寿命。如果一个物种面临着巨大的环境威胁和强大的掠食者，那么它就要面临着更大的进化压力，因而在很小的时候就需要进行繁殖，这样它才会更快地进化到成年期。较短的寿命自然也就意味着较短的世代间隔时间，这使得物种能够以更快的速度进化。这对于面临许多环境威胁的物种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同时这也是啮齿动物能够相对较快地产生耐毒性的原因之一。与此同时，也没有任何真正的进化压力来推动进化出相应的修复机制，以修复那些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的 DNA 错误，因为这个物种中的大多数个体并没有足够长的寿命来经历这些错误。举个例子，如果一个 iPod 你只想拥有一个星期的时间，那么你就不会购买延长保修期的附加服务。但反过来，如果一个物种在其生存的环境中占据了绝对的优势，并且在其生命中的大部分时间里都能够不断繁殖，那么它将在修复累积的 DNA 错误方面获得优势， 它存活的时间越长，繁殖的后代也就越多。我相信程序性老化会给整个物种而不是个体带来进化上的好处。按照这种想法，老化就像是计划报废的生物学版本。计划报废是工业上的一种策略，虽然产品制造商们经常会否认这一观念，但是依然会广泛采用。从冰箱到汽车的所有制造商都有意为其产品设计了有限的使用寿命，令产品在被使用了有限的几年之后就报废。这样做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可能是为消费者的利益考虑，另一方面这么做必定会给制造商带来好处。首先，这使得产品可以不断地推陈出新，更新换代。其次，这意味着你需要不断地购买新的产品。几年前，一部分人指控苹果公司在超人气的 iPod 的开发中采用了计划报废的策略。他们的电池只有18个月左右的寿命，而且无法更换，从而迫使消费者在电池寿命耗尽时不得不购买新型号的产品。苹果公司如今推出了一个电池更换计划，但它实际上就相当于一个 iPod 的更换计划。你只需要花费少量的费用，苹果公司就会寄给你一部新的或者翻新的 iPod。而生物上的报废，也就是老化，可能是为了达到两个类似的目的。首先，通过清除旧的型号，老化为新的型号腾出了空间，而其最终的目的是为改变，也就是为进化提供空间。其次，老化可以通过消灭病魔缠身的个体来保护整个群体，防止他们感染下一代。通过交配和繁殖，物种便可以不断的改良和升级。程序性老化的研究前景为各种激动人心的可能性打开了大门。科学家已经在探索将老化机制关闭或者重新开启可能会给人类带来的益处。肿瘤细胞可以利用端粒酶使自己永生化。如果能够使端粒酶在肿瘤细胞中发生短路，那么我们或许能够由此获得一种对抗癌症的强大新武器。在此之前的一年里，那些首次将与早老症有关的老化过程与正常的老化过程联系在一起的研究人员也通过研究证明，人类有可能逆转由早老症引起的细胞损伤。他们在实验室中给早老症细胞贴上了一种分子创可贴，并且消除了有缺陷的 Lamin A。一周之后，他们治疗的细胞中有 90% 以上看起来都恢复了正常。研究人员目前还不能在人体内逆转早老症，但每一种新的尝试都是朝着正确的方向迈出充满希望的一步。这两项研究结合在一起，也并不完全能够带我们通往传说中胡安、庞塞、德莱昂苦苦寻找的青春之泉，但他们确实很有意思。正常老年人的程序性细胞老化的过程竟然与早老症细胞的老化过程相似，科学家甚至已经能够在实验中逆转这些老化过程了。最后这两句话中的关键词是什么呢？老化和逆转，这是很值得我们期待的事情。说到期待的事情，这本书是关于生命的。我们为什么是这个样子？我们是谁？我们为什么会按照这样的方式行事？而所有这些问题都将汇集到一个地方，进化的终极实验室，子宫。恭喜你，你怀孕了。在接下来的九个月中，人类数百万年来与疾病、寄生虫、瘟疫、冰期、热浪以及无数其他进化压力的相互作用，更不用说还有一点小浪漫，都将汇集到一起，在遗传信息、细胞增殖、甲基化标记以及种系融合极其复杂的相互作用之下，最终才形成了你腹中的小人。你和你的伴侣正在导演着进化之舞，将万古的遗传史传递给你们的下一代。这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令人振奋的、感人肺腑的过程啊！当你来到医院待产，可能会对周围的环境有些反感，这也情有可原。因为几乎每一个来到这个地方的人都是因为身体欠安，想要去除疾病或者摆脱死神的纠缠，而你来到这里却是为了给这个世界带来一个小生命。当你在医院的科室位置一览表中搜寻着你要去就诊的科室时，可能会看到如下信息：心脏内科、内分泌科、消化内科、普通外科。你一扫而过，继续往下浏览。血液科、感染科、重症监护病房、 检验科和病理科。终于，妇产科映入了你的眼帘，它正好夹在两个暖人心房的科室，神经外科和精神科之间。于是，你便急匆匆地上了楼，被催促着穿上了医院的病号服，然后护士给你输上了静脉点滴。如果你之前因为生病而不是怀孕来过医院，那么此时此刻你可能会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可是你即将要迎来一个小生命，他们就不能让这件事情变得轻松有趣一些吗？当然，所有医疗剧的上演都是有充分理由的。据联合国估计，2000年有超过50万的母亲死于由怀孕引起的并发症，但是在发达国家这一类的死亡人数不足1%。所以毫无疑问，现代医学已经帮助人类消除了分娩所带来的大部分风险，但是这种治疗手段往往是以疾病为导向的，通常将怀孕看作一种需要防控的风险，而不是将其视为一种只需从旁协助的进化奇迹。也许充分认识人类与疾病的关系，有助于我们将怀孕和分娩变成一种更加安全和更为舒适的体验。如此，我们不得不发问，为什么进化会让人类以现在的方式进行分娩呢？同我们的那些遗传学上的表亲相比，人类的生育风险更高，时间更长，而且似乎也更为痛苦。从根本上说，这可以追溯到两件事情上：纵横字谜游戏和行径乐队。也许并不是纵横字谜游戏和行径乐队本身，而是因为人类具备了两大典型的特征，硕大的大脑和双足直立行走，才使得我们可以做这两件事情。但是说到分娩，这两种特征却是一个颇为棘手的组合。骨骼发生的适应性的变化使我们能够用双足走路，但同时也改变了人类盆骨的结构，与猴子、猿和黑猩猩的盆骨不同，人类的盆骨通常需要承受整个上半身的重量。黑猩猩有时也能用两条腿走路，但通常只在携带食物或者汤水过河和小溪时才会如此。朝着双足行走的方向进化，包括选择一种专门的骨盆，从而使直立行走成为可能。这在真正的进化模式中是一种妥协机制。人类生物学家温达特里瓦坦毕生致力于研究分娩的进化过程。根据他的研究，人类的盆骨在中间部位是扭曲的，它开始的时候非常宽，在产道的入口处很宽阔，但是往下越来越窄，至出口处会对胎儿的颅骨造成挤压。在人类学会用双足走路之后的数百万年里，我们开始进化出更大的大脑，更大的大脑就需要更大的颅骨。最终在几百万年之后，产道狭窄的人类女性成功生下了大头颅的人类婴儿。顺便说一下，这正是新生儿头部非常脆弱的原因之一。颅骨实际上是由多块分离的骨头经颅缝连接起来组成的，这使得它在受到产道挤压时具有一定的伸缩性。新生儿的颅骨尚未发育完全，相邻骨头之间的间隙很宽，直到婴儿大约12个月到18个月大时，这些颅缝才开始闭合，而且直到成年之后才会完全闭合，这比黑猩猩颅缝闭合的时间要晚得多。由于大脑袋很难通过狭窄紧绷的产道，所以人类大部分大脑发育都是在出生之后才开始的。当猴子出生时，他们的大脑体积已经是完全成年后的大脑体积的65%以上，但是当人类婴儿出生时，其大脑的体积只有成年人的25%。这也是婴儿在出生后的头3个月如此无助的原因之一。此时，他们的大脑正处于快速发育的状态。实际上，许多医生将这3个月称为怀孕的第4个阶段。最重要的是，人类的产道并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形状，所以胎儿必须循着母亲扭曲的产道艰难穿行。当胎儿从母亲的产道露头时，通常会因为这些扭曲的过程而背对着母亲，这给人类的分娩又增加了一个难度。而黑猩猩和猴子在出生的时候都是面对着他们的母亲。我们可以想象一下，黑猩猩母亲在分娩的过程中蹲坐着，黑猩猩宝宝从母亲的产道中探出个小脑袋来，小脸面朝着他的母亲，那将是一幅多么温馨恬静、爱意浓浓的画面呀。 此时，黑猩猩母亲可以伸手从黑猩猩宝宝的脖子后面轻轻抱住他的小脑袋，以帮助他尽快娩出。而在人类的分娩过程中，母亲却不能那样做，即使她可以蹲着，因为宝宝是背对着她的。如果她试图帮助宝宝娩出，就可能因为操作不当而给宝宝的脖子或者脊柱造成严重的损伤。特里瓦坦认为，硕大的脑袋、为适应直立行走而专门设计的盆骨，以及胎儿娩出时背对着母亲，这三重威胁导致了人类在分娩过程中出现了近乎普遍的相互帮助的传统。而其他的灵长类动物在分娩时通常会选择独自战斗。如果你暂停片刻思考一下我们目前所知道的关于进化压力的一切，你就会产生困惑。为什么进化会青睐于使繁殖变得更加危险的适应机制呢？但是进化通常不会这么做，除非它能使生存的机会更有可能超过增加的繁殖风险。例如，如果一种适应机制能够使多达两倍数量的婴儿长大成人，怀孕生子，那么即使有一小部分的胎儿不能在分娩中存活下来，这种冒险也是值得的。大脑袋是一种巨大的优势，这一点不容置疑。但是直立行走呢？为什么我们会朝着这个方向进化呢？为什么我们不是一群聪明的原始人，四脚着地匍匐爬行到杂货店，或者在树丛中摆荡到图书馆，而要选择在人行道上漫步呢？显而易见，某种因素促使我们的人类祖先朝着一个与现代黑猩猩或者猿类的祖先不同的方向发生了进化。无论这种因素究竟是什么，它最终引发了一连串进化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一系列连锁的适应性变化接踵而至。正如一位名叫伊莲·摩根的作家所说，当我们的祖先进入上新世，大约200万至500万年前的地质时代时，他们还只是一种没有语言的毛茸茸的四足动物。但是当他们离开那个时代时，却已经没有了多余的毛发，能够直立行走，并且可以相互交流他们最喜欢哪种香蕉了。但这还不是全部，除此之外，我们还变得更加肥胖，鼻子也更加突出，鼻孔朝下，而且还丧失了大量的嗅觉。所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呢？